是人论与罪论哈，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用智慧跟能力创造了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人有尊贵和荣耀为冠冕。今天我们这里来学习有关于神所启示的真理，求主平静我们每个人的心，给我们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活泼的灵命，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所明白的，也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导师，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经跟我们讲的有关于人是什么啊，人论啊。一开始我们来看人的来源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是怎么来的啊，人是怎么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从神来的啊，人类是被神所创造的啊，人类是个被造者啊。那这跟现在所流行的这个进化论呢、啊、中间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啊，进化论不相信人是神造的，但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相信人类不是进化来的，而是神所造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哈、啊，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哈、啊。男人跟女人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而造的啊。讲到人的来源，我们难免就要讲到一些进化论哈。一般我们对进化的人了解就是很简单，我们以为就是进化论就是进化论，创造论就是创造论，总共就是这两种啊，不是进化就是创造。其实它里面有些很细的分类哈、啊，我们要了解一下，有哪些进化论，有哪些创造论哈、啊。当一个人说他是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创造论又是什么？那我在今天的讲义是跟大家提出来有五种的进化论跟创造论，我把这五种稍微分析一下哈。第一个是自然进化论哈，自然进化论大概就是我们最普遍的哈，一般人认为的进化论就是自然进化论哈。这个进化论呢哈，自然进化论它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生命是自然产生的，完全没有神的参与啊。这进化论，信进化论的人有不少是无神论啊，但不一定信进化论就一定是无神论啊。那有的他就是合在一起，又是进化论又是无神论啊。但是光是进化论来说的话，他就相信这个生命产生的过程当中没有神的参与。那它需要有个理论的基础哈，就是一开始生命产生的话，必须先有物质的存在啊，有这些原子啊碰撞成为生命。那这个物质怎么来的？那他们就有一个物质恒有论啊，就是物质没有话说，它就是一直存在的，你不必追究它的来源。就跟基督徒说神一开始就存在的，那这个物质恒有论它是一开始就是有物质的，所以就在那里。那最初的生物是在原子的偶然碰撞当中形成的，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啊，很多很多年啊，在一次刚好什么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那突然生命就出来了。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了解一下这个怎么说的啊。就现在来说的话，最 basic 最低等的生物叫做单细胞生物， even 这个单细胞生物里面它都具有蛋白质的分子，而且有这个去氧核糖核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DNA， 它可以在那里分裂的。它的表皮是这个 lipid， 就是有那个脂肪，跟蛋白质不同的一种组织，然后那个细胞里面还有各样的东西。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说最 basic 的那个 building block 是氨基酸啊，氨基酸本身的话是几个原子合在一起的，碳跟氢的原子合在一起， 但是一个最简单的蛋白质的分子的话，它也需要说几十个氨基酸才能够组成一个蛋白质的分子。而那个分子的话，它常常那个里面分成是左旋光还是右旋光的。你如果那个旋的，它虽然是里面的那个分子啊、全部都一样，但是如果旋的不一样的话，它发挥不出那个功用来。所以那个蛋白质分子还有分，然后那个去氧核糖核酸哈、啊，那个 DNA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olecule， 像我们现在那个 DNA 解码哈、啊，他们把那个码解出来，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说 even 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它的构造是极端极端复杂的，那如果要把它碰撞成偶然造成一个单细胞的生物，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低到一个天文数字的比率，但是进化论的话是相信说在某种一切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然后最初的那个生物就产生了哈，然后就开始有这个进化的过程哈，进化论的基本的那个理论就是natural selection 哈，我们中国人说是物竞天择哈，适者生存哈，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说，世界上的生物很多，可是天然的资源有限，或者是地球曾经经过某种那个环境上的大改变哈、啊，以至于这些生物要求生存哈、啊，他们就必须要 compete。那谁能够生存下来呢？一定是生物当中那些最好的 ，the best, the strongest 哈、啊，最强的，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它才会生存下来。那很多过去有的那些物种的话，都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淘汰掉了哈。啊，所以现在剩下的就是那些能够生存的，它具有这种能力条件哈，它才生存下来。所以根据进化论的话，就是这进化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改良，那不断的进化也就是不断的改良，所以到了现在你所看到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改良的最好的。那有些现在的人认为它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好比说那个鲨鱼哈。说鲨鱼哈，进化论相信鲨鱼是最早的时候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但因为它是符合这个生存的条件哈，所以它可以活得这么久。跟它同时代那些 dinosaurs 都已经没了，被淘汰掉了哈。那这个物种的进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 mutation 哈，就是突变。在某种情况之下，物种会突变。根据他们的说法，好比说一切都是从水里面开始的，那水里面的鱼怎么会爬到地上来，怎么变成两栖动物，然后两栖动物怎么变成是动物，然后动物当中怎么有些会变成鸟类，那都是中间经过了一些突变的过程哈。有时候我们从小看的那个生物学的那些教导，就是这些突变哈，这个那个鱼它怎么慢慢开始长出脚来了，然后可以在地上走了，然后再慢慢变哈。有的是说适应环境啊，一只鹿它为了要吃那个树上的叶子，那树又很高，它就不断的伸长脖子，不断伸长脖子，然后 over the years 啊，长颈鹿就出来了哈。就是这些是那个为了要适应环境，而且还有这个突变的因素。但是突变的话，就是现在人对这个 mutation 的了解说，这突变的话差不多都是坏的。如果有 mutation 的话，都是使原来那个东西变得更坏的哈。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突变，就是不正常的状况了哈。一般人有五个指头，有时候有人会长出六个指头来啊，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个生物里面，有时候出现所谓的albino 的情况。albino 说好比一只鳄鱼，它原来是有颜色，是黑色的灰色的，突然出现一只全白的鳄鱼，这个叫突变。albino 就是它里面那个 pigment 那个色素的那些东西出了问题了。大致上在自然界中出现突变的话都是坏的影响的，可是进化论是认为说在这么多年里面有些是好的突变， 然后使他能够保存一些优势，一些有利的因素啊，那慢慢慢慢就变成这样子。那人就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哈，本来动物都是在地上爬的，然后到了那个灵长类哈，这 primates 里面进化到灵长类的话，他们开始有时候可以爬，有时候可以直立哈。那灵长类当中最进化的就是人类叫直立猿猴类哈，它是可以直立行走的哈。那我们人就是这些猿猴当中里面很特殊的一只，然后到现在就变成是有人类哈。那这是人类的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进化论相信人类现在这个样子呢，不是神把它造成的，是因为他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把那些最有利的因素全部都保存下来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人类是世界所有生物当中最适合生存的一种，所以那现在人类就控制整个世界哈，这是进化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所以人类是这么来的。那绝对创造论哈，第二个也叫做六日创造论，或者叫做神谕哈 ，fiat 啊 ，creationism， 这个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创造论。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说就只有这两种，不是自然进化论就是这个绝对创造论哈。绝对创造论很直截了当，它就是说神创造万物啊，每一个阶段。第一日造什么，第二日造什么，第三日造什么哈，每一个阶段神都是直接参与哈。你要注意到其他的那个理论里面有所谓间接参与这件事情出来啊，这个绝对创造论就是神都他直接参与，然后人到最后出现了，人完全整个的人都是神创造的。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哈，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大家记得哈。有一种创造论是神是借着现有的材料而创造，它绝对创造论是说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神一发命令然后就出来了啊。人整个的人身心灵全部都是神所造的啊。那绝对创造论有一点就是六日创造嘛，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地球是一个年轻的地球啊，大概100年前出现这个所谓的斯可福圣经哈，一直影响到那个基督徒观念。那斯可福圣经里面就有注解哈，他根据这个圣经的年代，他把它加起来，就认为从神创造天地到我们目前是60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个地球啊，它的年龄只有6000年，那就一直有这么一个说地球是很年轻的一个6000年的观念。后来有些人做些修改，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认为说地球的年龄非常的年轻，如果不是几千年，大概最多就是几万年哈。那这个的话，就在现在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些科学方面的一些看法哈，不单只是生物学，其实生物学方面的话，不是那个最强烈的那个证据哈。生物学的话，有些就看你怎么解释那个现象哈，那些细胞、那些基因，为什么人的基因会跟猿猴的基因这么类似等等，你有其他的解释方法。还有一些是这个地质学方面的哈，那好比说，我今年3月的时候去大陆啊，去那个培训点啊，来接我的那个弟兄路上就跟我聊天。他说：“王老师，我们那边有人传异端。”说：“传什么异端呢？”他说：“那个人说啊，那个石油啊，说这个石油是那个动物的尸体变成的啊。”他说：“这不是异端嘛啊？”那一般就是在学校里面那个受教育的人都会相信说石油是 fossil fuel 啊，在美国他们也说这。就是经过多少年之后哈，古代的这些动物的这些尸体，在这些压力等等之下，后来变成现在地底下的石油哈，那所以称为是 fossil fuel， 那觉得说这就是一种科学上的这种说法，就是这样子。 但是那一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就跟我谈这件事，他觉得这是异端，怎么把石油说成是这个动物的尸体？他觉得那个石油是神所造的啊，那这就是一种 tension 在那边，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一个那个 tension 在那边。那有些地质上的东西，你要看你怎么来解释啊。大峡谷是神把它就造成是那样子的呢，或者是像他们地质学家所说的是这个 Colorado River cut through the canyon， 就是它本来是一点一点流过去，但是每over the years 一直流下去的话，就是那个越来越深哈，那些旁边的那些泥沙等等的话，它就是这样子就一直陷下去，一直到今天的话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峡谷哈。或者是说这个海边的沙哈，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小孩子的那个儿童的科学节目，他们就问那个儿童一个问题，说你们说这个 beach 上的这些 sand 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说几个选择你来选，说第一个是从海上冲上来的啊，第二个是从山上的石头滚下来的啊，第三个他讲了两三四个哈，他说你们要选哪一个才是对的，然后他就。那整个的那个片子就解释说，这个海边的沙是怎么形成的啊？他的答案就是说，这个海边的沙呢，当初是山上的石头，然后这样子慢慢滚下来，滚下来之后就经过多少年的这些风吹雨打哈 ，break down， 大石头变小石头，小石头顺着那些河流一直流到海边，最后那边慢慢就变成这个 sand 哈、啊，所以那个答案是。从山上的石头慢慢这样滚下来，经过很多年之后变成了这些海边的沙子。撒哈拉沙漠是怎么形成的啊？为什么在非洲中央有这么大一片那个沙漠在那里？就是因为是很多年的不降雨啊，然后慢慢的话就形成了，原来是有雨水的，就有很多的这些说法在那边。但是绝对创造论的话是认为说，就是神在短时间之内创造了这么一个地球。不过除了这个认为地球年轻的这个说法之外哈，我跟大家说还有其他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 God created 是一个 aged earth， 就当神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就是造了一个古老的地球。当地球出现的时候，它已经是带着年龄的，就好像神造亚当，亚当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小 baby， 他是一出来就是一个 adult， 是一个成人。夏娃也是一出来就是一个成人。那这个地球呢，神造的时候也可能说神一造就是造了一个有年龄的地球。我们现在所测的这些年代，就是因为神当初造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带着年龄的哈。那这个是绝对创造论，也叫做六日创造论。这种创造论的话，就是相信说神就是在六天之内造了这个地球哈。那他们对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第一日、第二日那个日哈，这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用这个字哈，他们就认为说它的应该把它翻成日是没错的，然后这个日就是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这个 24-hour day， 看，就是有早上有晚上哈，有早上有晚上，就是24小时的一日啊，他们就认为这个日就是24小时的一日。那希伯来文的这个字，这个用它有时候可以翻成 eon 哈 ，eon 的话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年代哈，它可以翻成年代，也可以翻成是日子啊。那么六日创造的话，他认为就是那个日的话，他的就是翻成应该是就指的是 24-hour day 哈，这是第二种。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两种了，自然进化论跟绝对创造论。但是没想到他还有别的说法哈。今天跟大家要介绍的是五种啊，第三种的话是这个神启进化论哈，我把它翻成神启哈。英文是deistic evolutionism。大家记得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说，各种神论里面有种叫做自然神论哈，就是这个哈 deistism 哈， 自然神论，也叫做缺席神论，记得吗？那种神论的那个就是说，神创造了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设定了自然运行的法则，然后神就离开了，他就缺席了，然后这个大自然就照着神的法则来在那里自然的运行哈。那这个理论跟那个自然进化论哈，这个神起进化论跟自然进化论什么都一样，只有那个出发点不一样。自然进化论就是说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些原子碰撞然后突然出现的。神起进化论就是这一点跟他不一样，他说不是自然碰撞的，是当初神呢创造了最初的生命，单细胞生命 or whatever， 他创造最初的生命，然后把这些进化的法则、宇宙运行的法则都设立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接着就这个 evolution 的 process 就 get started， 那整个的过程就跟这个自然进化论就一模一样了，物竞天择了等等哈，所以这个只是那个出发点不一样。但你如果问这个神起进化论的人说宇宙是谁创造的，他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最初的这个生命是神造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些生物怎么来的呢，是就是自然进化来的哈。那另外有个叫做神导进化论哈，这个是比较多人采取这个观点哈，它跟刚才那个神起进化论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神导进化论说神不但是启动了进化，它不但是 start process， 而且它还引导，它在那个过程当中还引导那个进化的过程啊，就神让进化发生了，那他还会选择适当的时间来亲自参与，好比说根据进化论哈，那些突变，那些有利于进化的因素怎么会产生呢？是因为神参与了，神使它长出翅膀来，神使它会用两个脚走路，或者神使这些 mutation 发生哈，所以神在引导这个过程，他不是一使它开始它就跑走了。他在过程当中引导这个过程哈，那人怎么来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要解释这个灵魂的问题啊。这个神导进化论，他们相信有神，也相信进化，所以他们说是人怎么来的呢？他就是说，这个人的灵魂是神创造的哈，那么。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哈，神把这个人的灵魂放在最进步的这两个猿猴当中哈，他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个就是亚当跟夏娃，就是人类的祖先哈。然后以后的话就是你看创世纪就知道了，后来人类又怎么出现了哈。那么这有一个解释上的问题哈，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气吹在他鼻子里，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圣经不是说神用地上的尘土吗？那根据神导进化论，神就不是用尘土造人，而是说已经进化到猿猴的时候，神把灵放进去啊。那他们的那个说法就认为说，这个尘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哈，它所指的是比人低等的生物哈，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猿猴了啊。好，那。第五种是渐进进化论，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这个巨进化跟微进化，这个 macro 跟 micro， macro evolution 跟这个 micro evolution 哈，有什么不一样哈？这渐进进化论的说法是说照着圣经所说的，神他是亲自创造了万物，神使万物各从其类，所以类跟类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哈，你马不可能变成狗，狗不可能变成猫哈，但是各类之间却有发展的余地。那好比说，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马？有普通的马，还有斑马，这斑马跟普通的马就不一样，那不也都是马呀？那当初神是创造了 斑马，又创造普通的马，创造了阿拉伯马，创造了川马，创造了各种马，还是神就是创造了一种马，然后这种马在慢慢的这个发展出来的呢？根据这个渐进创造论，就是神创造万物，使其各从其类，但是神允许那个类内的哈，所以有时候它也叫 threefold 的这个 creationism， 就是在那个在同类之内的，它给它有发展的余地。这样子说的话，就是神他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哈，就是亚当跟夏娃哈，然后但是他允许这个人类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怎么有黑人呐、啊，又有白人呐、啊，又有东方人呐、啊，这个人也是很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啊，长相虽然都是眼睛鼻子都一样，但是那个长相也不太一样啊，这是。都是亚当的后代，但是后来却慢慢的发展啊，产生了不同的人类哈、啊。那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哈、啊。那它有一个解释上的困难，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说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如果是根据这个progressive creationism 的话啊，这时间蛮长的。这每一日啊，都有一个很长的，神创造之后又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发展啊。这表示说那个日不只是 24-hour day 哈、啊，所以如果是progressive creationism 的话，他们认为这个用这个字指的是期间而言，不是一日哈、啊，是一段期间啊，所以那地球呢就不只是几千年而已啊，那这个期间有多长呢？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够确定啊，那这个叫做渐进创造论哈。啊那跟大家就看了有这五个不同的说法，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马弟兄，好，谢谢马弟兄问的哈。我们浸信会也是信哪一种哈？我们浸信会是信仰自由，你信哪一种？我们 basically 我在里面给大家有五种哈，其中两种是创造论，三种是进化论。那两种创造论是第一个是绝对创造论。那第二个是渐进创造论，对，我们浸信会里面的两种都有人信，有那个对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日，他认为是 24-hour 那个 day 的话，他相信的是绝对创造论，神就是在六日创造天地，那个日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24小时的一日，而他们认为地球是年轻的，有这样子的相信方法。也有不少的浸信会的相信是个渐进创造论。没有规定你们非要相信哪一种，但是是创造，不是进化。神亲自创造了人类，神亲自创造了万物，而且他是直接的参与。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相信渐进创造论，但是我不告诉你说这是浸信会的立场，只是我个人的 persuasion 而已，是个人的啊，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官方立场。你们爱怎么信怎么信，但是你们不可以信进化论，你要信创造论。那什么问题？那个。现在的所谓这个六日创造，他们相信就是我们的六日，就是我们这24小时一日，这就算是一日，六日就是24乘以6吧，144小时就是我们的这个日。那你刚问这个神的一日哈、啊，跟我们这一日是不是有所不同，可能有所不同啊。对，那他那个日刚刚说了，就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个期间，是一段期间，在那个期间之内，我的理解是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它是用希伯来文那个诗歌的体裁写出来的，它是一首那个创世的赞歌，它里面有很多是这个那个诗歌的那个特色在那个里面，它给我们传达一个很强烈的信息，说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然后他那个表达的方式排列得很整齐哈，前面三日哈分开，后面三日充满哈，一开始说有天，第一日说有天地分开，第四日哈 就是前三日后三日哈。第一日说有天地，到了第四日就说有天体出现哈，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就出现，然后到有光哈，有光，然后就有光体哈。我觉得它蛮对称的，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地是神造的，人也是神造的，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 detail， 没有这边讲清楚说神怎么造的，那个细节它没有讲的很多，但是它告诉我们是谁造的，对，所以可能那个六日那个日本身有点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哈，就是那个考古学的东西啊，正在不断的进步当中，而且你不要说那个消息一出来啊，那 internet 一发布你就以为是真的啊，那过了两年之后就把那个 cancel 掉了，那东西就说啊，当初他们看，你隔几天就出现一个说我们找到 missing link。然后又再过几个月说当初说那个 missing link 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就是刚刚说的中间有一种 option， 他们认为说啊，神所创造的是一个 aged earth， 它虽然是地球出现实际出现才六千年，但是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已经是带了几亿年或几百万年的年龄，然后里面也有这些等等东西，对，就是讲到这个 dinosaur 这个东西呢哈，你就跟他们说嘛，对，这 dinosaur 这个东西哈，因为 dinosaur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化石的东西哈，所以可以说确实说知道说当初有过这种动物的存在，但是你看近代的这些报道，这 dinosaur 我们以前觉得说啊 dinosaur 就是啊这个霸王龙，这个雷龙，又这个长脖子的什么龙，就是这些东西哈，然后最近又说啊还有一种比那个霸王龙更大的什么龙又出现了，然后后来又说这个又不对了又怎么了，就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这些 dinosaur， 那可能那个 dinosaur 啊它的种类也不如我们所了解的，然后它出现的年代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然后dinosaur 在的时候有没有人类同时存在这一点啊，那也是一个不是说完全有答案的东西，你可以肯定说有过这种动物生存在地球上，但是有很多细节的话我自己觉得说都没有办法很肯定，你要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们要知道一些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也有所谓的 propaganda， 他的这个媒体啊，他们是不遗余力的做一些宣传啊。美国有很多的 institution 啊，这 institution 他们的那个使命就是要宣传这个进化论啊。最出名的一些机构呢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哈，大家都喜欢看他那些精美的图片了。那个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进化论跟无神论的人不遗余力的在那里推动你看多的话你慢慢就不信神了哈。那个 PBS 哈 ,PBS 虽然也是有很多很好的这个 documentary 哈，有些精彩的文教的活动哈，他基本上也都是那个不信神的人那些进化论者跟无神论者他们在背后推动的哈。还有很多这些媒体大概都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看那些媒体 even 那个 textbook 啊，那个教科书里面它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有个那个分辨的心在那里，就很多在美国的这些 textbook， 你说它那个biochemistry 或 biology 的这些 textbook， 它都会在那边给你解释这个细胞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这个 DNA 是这样子，人跟猿猴之间这么近的哈，他就说他就给你下个结论说那个这就表示说我们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你如果你是相信人是神创造的，你也可以说那这些 DNA 都是神的 building block， 他愿意怎么样做 combination 都可以，他就是让人跟猿猴 97% 都一样，他就用那个纤维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它就可以创造出人类来。你不能因为说他们中间有很多 similarity 就证实说人一定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就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做一些分辨哈。那因为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是一个大题目， 那我也不是很 qualified 来这边跟大家做很深入的解说啊、但是我在教会就是牧会这些年，知道一般人所讲的进化论跟这个创造论的话，他们一直以为说只有两种的 option 啊，其实不只是如此哈、啊，那个细分的话可以分成很多种的啊，就是你多一些了解，然后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抵触的哈、啊。这方面大家可以再去多了解一下哈。你不要以为六日创造论很 ridiculous 哈、啊，很多人他坚持相信是六日创造论的哈、啊，对，好。但是谢谢那个慧英给我们的补充啊，特别是有孩子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好。那么再跟大家看一下，因为在讲到神的人的来源哈、啊，人是神造的哈。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人是神造的，那就关系到我们这个Christian faith 跟这个 humanism 啊，我们平时不会把这个人文主义摆在嘴边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文主义者哈、啊，人文主义者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世界观啊，就人就是万物的准神哈、啊，我们这个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一开始有讲的这个。啊，这人文主义的中心教条就是 humans are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准绳哈、啊，一切都是以人为准来衡量天下事哈、啊，天下万物就是别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人而存在的哈、啊，所以人文主义他就想啊，我们人，然后我们有这个社会，有这个国家，这个宗教不错呀，宗教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哈、啊，也使人心灵有个寄托，可以。开放宗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他们觉得说宗教只是服务人类的一种根据工具而已啊，你愿意相信有神你就去信吧，反正那个对社会安定是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就鼓励这些宗教信仰啊。嗯，有不少的基督徒是人文主义基督徒哈、啊，他们虽然说是信主的，他们基本的信念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为什么要信神呢？因为神很灵，我那时候祷告，结果就什么什么为自己解脱了，解除了。那么我继续信下去，就是我继续要经历它，继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祝福，我都很希望，困难帮我解决，祝福使我得到。那所以他不求的，不停的在寻求这种，神给他带来好处的这种经验哈。那一旦说这种经验停止了哈，遇到一些困难，说为什么我这个最需要的时候，这次我这么迫切祷告，神都没有垂听，啊，那像我们教会其实经历过几次的这方面的考验哈，我来的这些年当中啊，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而去哈，最早的时候啊，刘念祖弟兄，今年的时候Susan姐妹。两次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非常诚恳很迫切的哈、啊、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后来主还是把他们接回去了，接回去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在那里，或有一个过不去的关卡吧、啊、为什么我这么迫切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最后还是把他们接回天家去了哈、啊、所以就有点过不去了，就信仰方面会有一些动摇。那这个其实讲到最后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对主的这个信仰当作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说神我为什么要信他，因为他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想要的东西我向他求然后他会给我，我不希望这位弟兄走或这位姐妹走，神应该听我的，那如果说事情没成就我信心会有所动摇哈，那这是不知不觉的，还是人文主义，虽然是把神加进去了，但是 basically 还是说我们自己懂得分辨好歹，我们知道 what's best for us， 但是一旦说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神有所怀疑有所动摇哈，那这个对现在的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为什么灵恩运动跟这个现在的这个prosperity gospel 会这么风行呢？因为这两种运动 basically 都是人文主义的基督教运动，就是以人为中心的。 神的各样的灵恩都是来祝福我们的，然后这个 prosperity 更是赤裸敞开的就讲了，他一点都不隐瞒，神就是给我们健康与财富的，所以大家很高兴啊，就来听啊。但是跟圣经的教导就完全违反，圣经告诉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当人以神为中心去追随他的时候，神会来祝福我们。好处是在于你选择了神，相信他啊。好，这个是也是根据人的来源哈，对这个进化论跟人文主义的一些对比吧啊。下面的话就是要讲到这个神是怎么造人的哈。神造人是，等一下，我其实还要给大家看一下，我好像是去年吧，到 UAC 的 Bellman Fellowship 跟他们讲过一次专题，那一次跟他们就介绍这么一个人哈，他叫 Francis Collins 哈，就是美国这个 Human Genome 的这个 Project 的 Director 哈，那现在这个基因解码解出来了，今年他被那个 Obama 任命为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是国家健康局的这个主管。那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医生他有 PhD 跟 MD 两个学位那么他出了一本书叫 The Language of God 就是神的语言就是因为他是学这个基因的嘛他说这个基因是神的语言他研究得很透彻了，那么他这个科学对他来说只能帮助他的信仰，不能够使他对神有所怀疑他的那个见证里面呢讲到说这个自然主义的局限他说这个 naturalism 所谓这个自然主义，他就是相信说只有自然世界才是真实的，超自然这 supernatural 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只有 nature 没有 supernatural， 这是自然主义所以自然主义完全相信科学那这一个人呢，这个 Collins 他认为说，当然科学是很好，说科学是一个非常可信的一种方法来解释 how the nature world works， 就自然世界怎么运作，你非得要透过科学才能够解释。所以科学的功用是告诉你说如何，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为何，就它是怎么运转的这个东西，这机器怎么会转的，这车子怎么会跑的台风怎么会来的，他会解释，但是他不能够告诉你这个 why， 为何如此。所以这个科学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这个宇宙我们讲一开始第一次讲那个启示的时候这个宇宙论还有这个他那个因果论为什么会有东西存在，这个存在的本身就解释有一位 creator 还有我讲到我自己，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死了之后会去哪里，那有没有神的存在，这些是科学无法回答的一些问题，但是人自己会问的他是说这个自然界中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神的指标pointers to God 他就讲了一些就这个宇宙的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指标了然后这个数学的指标一切都是这么的刚好这些那个数字一点都不差地球倾斜刚好就是这23.5度，如果稍微差了这么零点多少的话，那整个春夏秋冬就乱了，要不然就被冻死，要不然就被晒死现在就是刚刚好这样，空气的稀薄刚刚好然后这个星际与星际之间的距离刚刚好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宇宙是被一个mathematical mind 一个充满这个数学方面一个头脑所设计出来的，是讲到这个 intelligence design 智慧设计Big Bang 现在的科学家相信那个 Big Bang， 说Big Bang 有个好处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个开始，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 而是说有个开有个起点。那至于说谁启动这个 Big Bang， 或者再问透彻一点，到底有没有这个 Big Bang 啊？我们不是很确定啊。宇宙之间有些常数，科学家认为有15个常数，这些常数都是精确到不能再精确。好比说这个地心引力哈，这个G哈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如果差那么一点点的话，这地球大跟别的球就撞在一起了，或者人就不能在地上走动了，或者人会飘起来，或者怎么差到小数点之后多少的话都有问题。说这些 constants 啊，就是这么的精确哈、啊，也因为这些 constants 的存在啊，才使得这个生物能够存在哈。我想可能最 strong 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人心当中的这个 moral law， 就是我们的良心哈。放诸世界而皆准哈，人如果是进化来的，不可能有良心的哈。那人里面都会有这些良心，因为良心是对那个进化是不是有利的因素哈。良心使你顾虑到别人哈，但是进化的话应该是只顾自己哈。简单的这么说哈。最后就说一下这个科学家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吧哈。他就讲这些话说基督为我解决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啊 ，Christ solved for me a profound problem 啊，因为他虽然是个科学家，但是他 aware 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陷，他越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说我身上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这个缺陷存在。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好？这表示说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在那里，我才会觉得不好。如果我根本不会感到说有一个很好的，我就不觉得自己不好了。所以他说我越了解自己的缺陷，就越感到有一位代表良善与圣洁的神的存在哈。然后他说我的一切的不完美，因着基督的宝血得到了接纳哈。在他讲到他这个信主的过程了。他突然之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个人问题的解答，原来他没有解答，而因为主耶稣的钉十字架解决他的罪的问题跟复活啊，解决了就使他心里的那个结就打开了哈、啊、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见证哈、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创造方面哈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哈、啊所以圣经哈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些，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哈。神造人不是普通的创造哈，我们说神是这个 the crown of creation 哈，是这个创造的冠冕，就是在神造的万物当中以人类为冠冕，是最好的创造，是神的 masterpiece 啊。所以我们人有神的荣耀反映在我们身上，神造我们是造得非常非常的好，无与伦比的好，所以我们人有这种自尊心哈。你说别的动物看不到自尊心，但是人就有自尊心啊。那人不光只是吃饭一样，吃饭穿衣服就可以活下去，他没有自尊心他活不下去啊。如果说你羞辱他到一个地步，他自尊心没的话，你就给他吃锦衣玉食他也活不下去啊。因为神是用这个尊贵荣耀造我们的，所以我们人里面有这个自尊心在那里哈。所以人也具有这个类似神的这个属性啊。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人就是像神，但是我们不是神哈，要搞清楚哈。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人像神哈。神是全智的哈，无所不知的，然后神的爱心是没有限制的哈，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人呢，我们有智慧，但是我们智慧有限，我们人也有爱，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爱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但是我们的爱常常感到不够哈，觉得说哎，我的希望自己能够多爱别人一点哈，虽然有，但是不足哈。所以人有这个神的属性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 personal 哈，就是我们神是 personal， 所以我们也是 personal 哈，我们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relational 哈， 我们跟神这点很像，人自己活不下去的，一定是要有这个关系，人际关系，我们才能够活得好。你把一个人关起了，就是他一个人的话，他会很难生存下去。不但是身体上，而且是心灵上，他很难生存下去。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虽然有神的属性，但是这个属性堕落了，所以我们这个属性常常做不得准的。人的理性堕落了，人的爱心也堕落了，因为我们这个理性堕落了，所以我们那个判断呢、会出问题，把事实摆在你眼前，但是你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来，因为你里面有罪的缘故，会使你戴这个有色的眼睛去看东西，会有 bias。 所以同样的一个事实摆在面前，但是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结论啊。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诡辩、强辩理性堕落了另外我们的爱心，我们其他各方面，我们那个正义感也都堕落了。在现代的社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抢别人的东西，有人把一个人的皮包抢走了或怎么样，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去抓那个强盗、抓那个小偷呢？还是帮忙喊几声呢？或者是装着没看见呢？有时候你看新闻上看到晚上遇到强盗的，有人快被杀死了，但是大家都关紧窗户不理他，或者街上出现什么，这人他的那些属性开始堕落了，不像当初神造他的那个样子好，还有一个就是神造男造女这个蛮重要的，所谓的这个 gender bias 性别歧视在基督徒里面是不存在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圣经特别说是造男又造女所以男人跟女人都有神的形象，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是完全平等的。可是我们在人的这个文化社会里面，常常有所谓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even 在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女人有投票权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争取来的，以前只有男人可以去投票，女人没有投票权然后这个黑人有投票权，也是因为这个民权运动发展的结果，最近才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投票，以前的人就是只有白的男人可以到投票所去投票，女人不能投票，有色人种也不可以，那现在是一律平等了。但他不是说一开始就平等，是拼命争取之后才平等even 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家还是如此那大家有这个观念的话，希望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性别方面有个正确的看法你看到男的跟女的就是都一样，在神眼中是平等的，你如果重男轻女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还有性别歧视那就不要了这婚姻一夫一妻制嘛，神给的就是一夫妻制嘛女人搞外遇不可以，男人搞外遇也是不可以，一样的都是 apply 到 both party 好，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男女有别男女平等跟男女有别，就是这两句话希望大家记得这最重要就是这两句，一个是男女平等，一个是男女有别，男人跟女人真的是有别不但是说生理外貌有别，心理也是有别，所以要大家和平共存的话需要彼此了解就是说对那个 the other sex 另外的那一个性别的话，对他们需要有了解，男人要了解女人，女人也要了解男人那这样子，特别是结婚的弟兄姐妹的话夫妻要好好的相处的话，必须彼此之间有相当的了解那有这个所谓这个 gender 这个性别或者说这个 sex 的话在过去的传统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老基督教的话，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是污秽的是需要尽可能避免的，说神给人有性别这个唯一的作用是繁衍后代，所以如果你只要繁衍后代这个东西 本身是不好的一个东西。那有这种观念啊，在那个古老的时代有这种观念。那弟兄姐妹要了解，就是啊，神造完一切之后，他就说一切都甚好，连这个 gender 啊 ，sex 也是神所创造的啊。那这些东西神认为是好的东西，人不要看为是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他画出来的那个范围哈、啊、在哪里哈、啊，在什么时候啊 ，within the marriage 哈、啊、是甚好的。那这些东西我们根据神的创造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哈、啊。啊，最后就讲到这一个观念，然后我们再就有一个break 哈、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哈、啊，就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是怎么来的呢哈、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哈、啊，神从一本，那个本有小字说古卷是血脉哈、啊、from one blood 哈、啊，然后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哈、啊，我们读圣经也知道，说人类有共同的祖先，就是亚当跟夏娃。全世界的人的共同祖先就是亚当跟夏娃哈、啊，白人的祖先是他，我们亚洲人的祖先是他，黑人的祖先也是他，只要是人祖先就是他。那说既然是一个祖先，怎么我们现在的人长得很不一样？又有白人，又有黄人，又有黑人，又有各色的人哈。啊，这个是后来这样子慢慢发展出来的，那个详细怎么发展的话我不知道。 OK， 有人认为说是这个环境所造成的，然后 over the years 就变成说不同的那个状况啊。你在比较热带的地方的人久了之后皮肤会变得比较黑，然后在越北方的人阳光照射越少的地方，那个人就会比较白。以现在的人种来看的话，就是说，哎，的确，非洲地区它接近赤道，那边人的皮肤会比较黑一点。Scandinavia 那个所谓那个纯白人那种地方，都是最北边的地方的。那这个理论是不是存在？那它也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了。那我也不晓得，那大家自己去 figure out 就是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医学上的事实。就人的血液是可以彼此输送的，你到了医院，你如果紧急需要输血，你也不晓得给你的那个血是黑人的血还是中国人的血还是什么人的血，但只要说他那个血型符合的话，输入你身体里面都可以维持你的生命，不会说白人只能输白人的血，这个黄人只能输黄人的血，但是只要是人就可以，可是你不能输猿猴的血。或者那个白蹦啊，那个狒狒哈，他们有人觉得说那白蹦是跟人类最像的哈、啊。以前好像有这个 heart transplant， 想要放一个猿猴这个白蹦这狒狒的心到那个做 heart transplant 哈、啊，维持不了太久哈、啊。是不同各从其类，那个类不一样的话，中间不能换，但是人跟人之间可以换哈、啊。所以人类应该是就是到最后我们是同。追到最后就是同一个祖先了，那这就讲到这个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稍微提一下好了。这种族歧视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人堕落了才会有种族歧视，如果人不堕落应该是不会有的。那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会在种族当中做区别哈，有些就觉得是比较优势的种族，有些是就比较是差一点的种族哈。那我记得我当初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同学里面有一些人是从美国的南方来的，你知道南方是所谓的 Bible Belt， 那些人都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那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分享说，就说非常遗憾，说我们南方的教会里面还是种族分得很清楚哈，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说我。前几天那个回家去了一趟，街上还是有这个 Ku Klux Klan 在那边游行啊，三 K 党嘛哈、啊，你们知道三 K 党哈、啊？那三 K 党也说他们是基督徒，说他们是 Christians 啊，但是他们强烈反对Blacks and Jews 还有我们这些 minorities 啊。有人说11 o'clock Sunday morning 是全美国这个 segregation 最厉害的时候， 主日早上11点是各教会敬拜神的时间，然后那个时间的时候是全美国种族分得最清楚的时候，白人去白人的教堂，黑人去黑人的教堂。平时工作的时候还没分得那么清楚，办公室里面有白有黑的，一到了要去敬拜的时候，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那这样子是代表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有这些种族的那个观念在里面。那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教会的话就是我们教会的门是对大家都打开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种，他选择要来我们教会，我们都欢迎啊。这个很简单，但是那个生活上，我觉得常常弟兄姐妹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来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啊。我们中国人活在美国啊，会不会也采取了美国人的那种对种族的观念啊？我们看到白人的时候，就觉得说他比较高一等，就有那种潜意识在那里说，他可能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漂亮一点，比较地位比较高一点。看到一个黑人的话，就觉得说他可能他行吗？好比说你到医院要看病，同样有两位医生，一位是白的，一个是黑的。我要给这个白人医生看还是给这个黑人医生看？我当然要给这个白人医生看，虽然你也不认识他们的 background， 但是你一看到这个白的就觉得他可能比较可靠一点，那黑的他会吗？这是我们有些这个潜意识的那个 bias 在那边啊，或者是说墨西哥人呐 黑人啦，你无形之中就对人家有些成见啊，说能不能把这些成见拿掉，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来看呢？那这是神需要神给我们有很大的勇气跟智慧哈，来把这个人类平等这件事情哈落实在我们的那个生活里面哈。但是神造人的时候造的是平等的哈，所以这个 racism 这件事情哈，应该跟我们基督信仰是不能够共存的哈。但是就是 unfortunately 可以。它还是存在的，那只有靠神给的智慧跟能力来克服这件事情啊。好，我们这上半部就到这边 take a break 吧。